感谢神。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点感冒啊怎样，但是感谢神。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也觉得好像我有点这个感冒的症状，但是感谢神，刚才一唱那样的诗歌，我觉得我的感冒症状都没有了。真的是神不仅掌管我们的明天，神更是时时刻刻都在掌管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愿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然后把一切缠累我们的这些罪，缠累我们的这些思虑重担全部都撇下，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因为圣经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马太福音，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22章接下来的经文。在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事实上四卷福音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用大量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前的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读到的马太福音22章的经文同样也是这样记载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最后那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22章呢，其实记载的就是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一天，先是法利赛人来陷害耶稣他们来问耶稣可不可以向这个凯撒纳税，那么耶稣就说那个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那么接下来呢，撒都该人他们又来攻击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撒都该人来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攻击，然后主耶稣是怎样来回复他们。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2章23节到33节，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23节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有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上帝无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并且也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永生。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啊，我们来世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一天主耶稣是非常非常的繁忙，仇敌对主耶稣一再的攻击， 那么刚刚是法利赛人来陷害主耶稣基督啊，他们就是说应不应该向凯撒纳税。那么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已经思想就是无论主耶稣怎样回答应该或者不应该，他们都可以抓住把柄来陷害主耶稣。那么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回复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这个也让我们思想就是基督徒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权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撒都该人出场了。撒都该人他们跟法利赛人本来是彼此为仇的，但是呢他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的同心，就是在陷害主耶稣逼迫主耶稣这件事情上面，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是非常同心。那么撒都该人呢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啊，他们都是出自于这个祭司的这个家族啊，他们也继承祭司的职分，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当中他们属于是非常位高权重非常有地位的人，他们被称为撒都该人。但是呢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魂，简单的说就是说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那种理性主义者，就是理性至上的人他们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这时候就来到主耶稣这里，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显然是他们捏造的显然是他们捏造的。他说这个可怜的寡妇哈，就是她的丈夫死了，然后这个她丈夫的弟弟娶她，然后这样他就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来问主耶稣，就是那如果真的有复活，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妻子呢？那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个逻辑上就说不通了，逻辑上就说不通，那就完全就混乱了。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撒都该人他就试图证明是不可能有复活，因为有复活这个一切就混乱了，这个逻辑上说不通，一切就混乱，所以不可能有复活他们就来攻击，他们用这个例子来攻击耶稣所教导的关于复活的真理那么他们举的这个例子是根据什么呢这是在生命记，摩西对以色列人教导是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生命记25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生命记25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起，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抹除了所以这个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是习俗，叫做收继婚这样的，反正有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样的教导完全是出于对这个寡妇的怜悯，对这个寡妇的怜悯，以及对这个死去的这个长兄对他的这个家族的怜悯。因为这个寡妇很可怜的又失去了丈夫他如果再没有孩子，那他以后怎么办呢？他要有孩子，然后他的孩子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死去的丈夫的兄弟跟他同房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归给那个长兄的，是归给长兄的，所以呢可以保存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个血脉，可以保存，是出完全是出于怜悯。但是我们会看见撒都该人就是抓住这两节经文，他们就设想了一种情况，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情况，就设想了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想一下，当他设想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寡妇有没有怜悯呢？完全没有怜悯，他们非常残忍的冷酷的把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这个寡妇的悲惨的命运他们就这样讲，然后呢就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就要去批驳耶稣，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这个寡妇悲惨的命运。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这里的撒都该人，他们虽然对经文很熟悉，但是呢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他们这个骆驼吞下去，蒙虫却立出来他们守很多律法的规条，但是对人呢却没有怜悯的心。很多很多的律法，很多很多的规条，都是出于上帝对人的怜悯所赐下的，他们去遵行这些，但他们对人根本没有怜悯，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那尤其是撒都该人在这里，他们就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绞尽脑汁，然后找到这两节经文，然后设想出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证明他们的那种理性主义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复活，没有属灵的事情来攻击主耶稣基督。那么事实上我几乎都可以想象，当他们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刚开始还是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他们都很谦卑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先恭维耶稣就是你是正直啊，你是不看人的情面的你是正直，你是诚实传神的道，先恭维耶稣。那么撒都该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他说夫子他们对耶稣看上去是非常的尊敬。我们刚才知道，我们已经谈到撒都该人在以色列这个社会当中，他们是地位非常高的人。那么耶稣呢，耶稣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呢？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孩子，不过是一个穷苦家庭的人的孩子，他们就好像这个社会当中的贵族来到一个木匠的孩子面前对他说夫子啊，老师啊，就对耶稣恭维。所以我在想，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很可能就被他们这种恭维就已经欺骗了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先恭维耶稣你是夫子，然后就讲出他们所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假想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寡妇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说，那如果真的有复活，真的像耶稣你说的那样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逻辑上说不通所以不可能有复活。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虽然表面上对耶稣很尊敬，但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样？一定是得意洋洋的，对不对？一定是得意洋洋。你看这个问题，你看你怎么回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当传福音的时候，给人家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别人这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向你抛出一个问题，然后得意洋洋的等着你在那里回答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弟兄姊妹点头。就我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信主之后，跟我的同学跟我的同事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碰到这样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抛出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有上帝，你说上帝是全能的那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不能举过头顶的石头呢？他就说，你说上帝是全能，那上帝能不能造一个连他都举不起来的石头？然后你怎么回答然后我就那里，我那个时候怎么回答？然后很多人说你说有上帝你说上帝又是慈爱的上帝又爱我，那我现在就要中大奖我现在去买彩票我就要中大奖那上帝就要让我中大奖。很多人就这样跟我讲，然后就是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就好像现在撒都该人他们设想了一个假想了一个情况，然后把耶稣要让耶稣掉到这个所谓的逻辑的陷阱当中掉到他们所设下这个逻辑的陷阱当中，来得意洋洋的来看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越是当他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其实越是暴露他们的愚昧，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就你们太无知了，你们对上帝的话太无知了，你们对上帝的能力太无知了，你们太愚昧了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这是许许多多来到神的面前去挑战上帝，去质疑上帝的人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假设，我们把一个假设的情况提出来， 用我们的有限去限制上帝的无限。因为我们的头脑，我们是被限制的，我们是在时空当中的人，然后我们用我们时空当中的逻辑和头脑去限制超越时空的上帝，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上帝的能力一定也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用我们这种概念去提出一个假设，去限制无限能力的上帝。啊，这个说起来大家很难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啊，蚂蚁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呢？蚂蚁生活在平面的世界里，蚂蚁的世界是二维的，所以蚂蚁无论怎么爬，对于它来说都是平面。你看蚂蚁在墙上爬，它也是在平面上爬。啊，蚂蚁的世界是二维的。那么小鸟的世界呢，是三维的，是空间，就不是平面了。所以小鸟，对于小鸟来说，它有上下这个观念，有上面有下面，小鸟可以飞。啊，比如说有一天啊，这个蚂蚁说，我要把这一个黄豆从这里搬到200米之外。这个蚂蚁就说，哎呀，那我要慢慢爬呀，要慢慢爬，要爬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小鸟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小鸟就说，我只要1分钟就够了啊，我可以叼起这个黄豆从这里飞到200米之外，1分钟就够了。但是蚂蚁就说，啊，你这个说法太可笑了，这怎么可能这样，那个平面一定要爬的嘛，没有什么上下的，这世界就是平的，我一定是要一步一步爬，一步一步爬一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他就会觉得小鸟的话非常的可笑，怎么可能一下子从这里就到那里呢？怎么可能从上面飞过去呢？蚂蚁理解不了，因为在蚂蚁的世界里，它没有这个空间的概念，它是一个平面的世界。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一些话，耶稣所说的一些教训，很多的人去质疑耶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有限的思想，有限的逻辑去思想上帝无限的大能啊，就是耶稣说，我给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何况我讲天上的事呢？所以就好像蚂蚁会嘲笑那个飞鸟，就说，哎呀，你撒谎，你骗人，不可能，怎么可能飞，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从这里到那里，怎么可能，不可能，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的路一定是一步一步爬的，不可能是那样。蚂蚁会嘲笑小鸟，但是蚂蚁对小鸟的嘲笑呢，暴露出来是蚂蚁的愚昧。蚂蚁不知道啊，蚂蚁不知道有空间的概念，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撒都该人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耶稣所说，就是说你们自以为聪明，你们想出这么一个难题来质疑我，来质疑耶稣所说的复活的真理，结果暴露出来的不是耶稣的愚昧，而是暴露出来的是撒都该人的愚昧，就是你们不知道上帝的真理，你们不知道上帝的大能，你们用你们有限的头脑，你们去限制上帝，是这样的啊。所以后来其实很多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人们就是想出一个假设，一个啊，你上帝是全能，上帝又是爱，那为什么有一个人他很好很好，哎，结果他很年轻就死去了呢？那他为什么不能在世上活得长一点？其实这就是上帝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短，并不是就上帝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长，并不就说上帝祝福这个人。上帝让这个人在世界上很短的时间，并不是说上帝就不祝福他，相反可能是上帝祝福他。因为圣经说上帝把一些义人呐、取去，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很早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什么呢？免除将来的祸患。因为人没有永生的概念，人不相信有永生，人不相信有复活，人想啊、哦，我怎么样叫有福气，怎么叫上帝爱我，那就让我在世界上活得很长很长啊，上帝爱我呀。但是真的活得很长你就很幸福吗？ 不一定的，就是你看很多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文学作品，不知道啊。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学理工哈，但是文学很重要啊，你可以看一下文学作品。那么很多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文学作品，他说他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不死啊，他总活着不死，结果他是不是很幸福呢？他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看到人性当中太多的丑恶了，他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他想摆脱这种命运，结果他摆脱不了。他经历了一次大战，他经历了二次大战，他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相杀害、互相欺骗，他看到那个最相信的人去出卖他、去欺骗他，他心灵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他离开不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有永生，我们就说啊，在世上活得长就幸福啊，世上活得长就有福气，不是的。当我们真知道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有的时候把一些人取去是为了他的益处啊，以诺与上帝同行啊，300年神就把他取去了。那300年在我们看来很长，但在当时的人的寿命来看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啊。这个约西亚王啊，这个犹大国可以说唯一的最后的一个王，是一个好王。这个约西亚王那么好，他把以前犹大国里面以前的王建的那些偶像啊什么全部给他打碎，全部给他磨成灰。那么好的王40岁不到就死了。哎，我们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当我看这个经文的看这段经文，我也觉得哎，怎么这么好的王，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在这个世上可以长寿呢？不是，上帝把他取去免去将来的祸患。因为到后来呢，以色列人就被掳了，以色列人全部做了王国奴了。哎，上帝把他忠心的见证人早早的取去，离开这将来的祸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质疑，你包括那个上帝举一个大石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都举不起来的大石头，哎，我们很得意洋洋的就用这个问题来证明上帝不是全能。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在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有啊上下举起来放下去，我们有这种观念。上帝无处不在啊，上帝无处不在。什么在上帝的上面呢？什么在上帝的下面呢？对于上帝来说，什么是起来，什么是放下呢？所以很多很多时候，总之就是撒都该人对耶稣所提出的这个看上去逻辑上的难题，以及我们很多很多时候一些不信的人去嘲笑我们、去讽刺我们，他们提出一些啊好像无法回答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不知道上帝的大能，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话。我们用我们有限的头脑，用我们那种可怜可笑的有限的经验去限制上帝，去想象上帝。好，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所以耶稣就说呢，你们错了。耶稣对撒都该人就说，你们错，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撒都该人提出这个难题，他们的前提是什么呢？他们的前提就是人复活了跟他死之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生命状态，是一样的婚丧嫁娶，是一样的生老病死，是一样的饮食男女。他们认为人复活了跟他死之前是一样的，过一样的日子。结果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不是，人复活之后就像天上的使者，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不知道，撒都该人不知道，所以撒都该人就假设人复活了之后跟他在地上是一样的，该吃吃就喝，该吃喝就吃喝，该嫁娶就嫁娶，该过日子就过。他以为还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说复活之后不是这样，复活之后人像天使一样，不再像地上的生活一样，不再有什么嫁娶这样的事情了，不再有了。人是像天使，天使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身体。天使是属灵的啊，我们复活之后，我们不再是血气的身体了，或者说不再是血肉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不会再有地上这些饮食男女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上次我们思想了这个天国，在天国里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赞美耶稣，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啊。在天国里不是说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欲望的东西，等我们在天国里去享受。因为我们在天国里没有血气的身体了，你不再需要那些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你物质的身体了，你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很多很多的享受在天国是没有了啊，我说这个享受是加引号的啊，什么那个肉体的欲望啊，什么饮食的欲望啊，什么这些东西在天国里没有，因为天国没有，我们不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身体啊。所以其实耶稣给撒都该人说的就是这些，说你们这个假设就错了，你们认为复活的人还像复活之前一样过日子，错了，不是这样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复活不是这样，复活的人就像天使一样。但是大家看到这样的经文呢，也不要觉得很失望。他说：“哎呀，那我的丈夫，跟我一起去到天国，那我们就不再做夫妻了。啊，我好爱我的丈夫啊！有的丈夫说：啊，我好爱我的妻子啊！那我们在天国，我们就不再做夫妻了。啊，好遗憾呐！其实呢，我们知道，在天国里有最美好的关系，最美好的关系，超过这个世界上哪怕最美好、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到天国，虽然我们的丈夫不再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不再是我们的妻子，但是我们不会有丝毫的遗憾，我们还是会认得他，我们而且跟他有最亲密最美好的关系，超过我们在地上夫妻的关系，超过我们在地上夫妻的关系。所以婚姻关系不是通向永恒的，婚姻关系是属地的，是只在这个地上存在的。我们进入天国，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但是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有最美好的关系，超越这个地上最亲密的关系。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觉得很幸福，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难很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虽然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是不完全，我们里面仍然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一直与我们这个老我去征战。所以哪怕是基督徒的夫妻，他们也是罪人，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会怎么样呢？难免会互相伤害，难免会互相伤害。就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婚姻，最和谐的婚姻，他们当中一定有痛苦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是罪人呐，他们是血肉之躯，他们是罪人呐。但是到天国里就不是这样了，天国我们重生的生命就完全了，我们里面没有罪了，没有罪性了，所以完全没有罪性的完全的人在一起，就不会再有互相伤害。所以在天国里面的关系一定是超过这个地上最好最好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超过，因为人变了，因为人的生命本质变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惋惜，大家不要觉得啊，大家说哎呀，我们做夫妻到天上不能做夫妻了，好可惜啊，千万不要觉得惋惜。我们在天上啊，我跟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跟我有更美好的关系，更喜乐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罪了，他也没有罪了，我们都是完全的生命啊，那是最美好关系。所以耶稣呢，事实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来教导人了，就是真正在主里的关系是最美好的。那么在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圣经这样记载，就是有一次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这样说其实是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只有在主里的关系是更加美好的，是更加美好，超过我们在地上的血缘关系。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父亲母亲，这种最亲密最美好的关系超过我们在地上的血缘关系。我看过有一个见证哈，就有一个牧师他去到中国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农村， 那么这个小村庄的所有的村民呢都是基督徒。那么他去了这个村庄，这个村庄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村民，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收养那些被亲生父母所遗弃的残疾的孩子，而且有些家庭不止收养一个，收养好几个。就是那些被亲生父母所遗弃的残疾的孩子，这些农民，这些基督徒就把他去收养过来。他们不是很富有的人，在人看来他们是很贫穷的人，但是他们对这些有残疾的孩子的爱超过这些残疾孩子的亲生父母对他们的爱。后来这个牧师去到那个地方，这个牧师就感叹，就说，哇，他说我真的感觉我来到了天堂。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了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母亲啊，我也看见了这个世界上有一颗最美丽心灵的孩子啊，就是这些在外表看起来是有残疾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从小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他心灵非常的健康啊。我有一次，我以前在 Nampa 读书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去到那个 Hand of Hope 啊，我去找那边的弟兄有事，结果呢他们正好有一批这个志愿者在他们那里帮他们做事，我那个印象特别深。结果又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十岁十一二岁的一个小孩子，就向我走过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向我介绍他们自己嘛。后来有一个小孩子向我走过来，这个小孩子一看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残障，就是智力有残障的人啊，身体有残疾的人。他向我走过来，然后他主动跟我握手，然后他介绍他叫什么名字。我当时那个感觉我印象太深，我握着他的手，我觉得我在握一个王子。他给我感觉他非常非常的荣耀，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他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像一个王子来到我的面前，一个有残障的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他像一个王子一样。然后我来到他面前，我真的觉得很自惭形秽，我真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王子，真的神的儿子，我看见了，这个印象很深。那好多年前了，还我还在南法读书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一个基督徒的环境当中，那他收到很多很多的爱，在那个 Hand of Hope 那个地方，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爱这个有残疾的孩子，这个残疾的孩子可以非常的心灵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在耶稣说，这在主里的关系，那比血缘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啊，甚至比我们在地上夫妻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啊。我以前的牧师啊，史蒂夫弟兄啊，他是去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啊，一个美国宣教士，然后他在海外宣教的时候，他有个儿子在美国就出车祸就死了啊。那个时候那个才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史蒂芬弟兄和他的妻子非常的痛苦难过，但他那回不来，那个时候回不来，就是连葬礼都没有办法参加，非常的痛苦难过。然后呢他就祷告，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上帝就给史蒂夫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他属灵的儿子，就是他属灵的孩子。然后啊，我们就非常的亲密，他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他每天为我们家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们看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所以这种关系更加的美好，就是彼此的那种信任，彼此的那种依靠，彼此对对方绝对的信任。他为我祷告，我绝对可以信任他在为我祷告。所以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美好。所以耶稣就说什么呢？在主里的遵行天父旨意的那样，多么美好的关系啊，超过我们在这个地上血缘的关系啊，甚至夫妻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婚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天上的使者就不娶也不嫁，人复活之后就没有婚姻这回事呢？我们首先要思想婚姻，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其实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地上建立一男一女的婚姻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让人怎样得虔诚的后裔， 这是婚姻，上帝设立婚姻，让这 一男一女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在一起，要让他们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要让他们生孩子，简单说要让生孩子，让他们生的孩子要是虔诚敬拜上帝的孩子，这是婚姻的目的。所以让人啊，这个人可以延续啊，以这个孩子以后代一代一代的繁衍，一代一代的延续，以这种形式存在下去。但是在天国，在永生呢，人是怎么样？人是不死的，人是有永远生命的，所以就不再需要繁衍，需要孩子这件事情了。我们在不需要人在不需要通过繁衍去让我们的生命延续了，因为我们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了，啊，所以婚姻是让人得后代的。那么到天国的人不需要有后代，天国就是永生了。就永远的生命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经也用婚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纯洁。婚姻当中的男女彼此忠诚，婚姻关系是最纯洁的。所以一定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绝对不能有第三个人插足插进来。婚姻的纯洁性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就用婚姻这种纯洁性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教会单单属于基督，神单单属于教会，基督单单属于教会，地上的教会绝对不可以去敬拜别神，绝对不可以去拜从其他的偶像。如果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假神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什么？淫妇，说他们是淫妇，你们不是忠贞的妻子，你们不忠实于你们的丈夫，你们去跟很多男人跑，他们是淫妇。所以圣经用婚姻这种纯洁性来表达神与人之间的这种人不可以去敬拜别神，人不可以去敬拜偶像，这种排他性，排他性，这就是十诫的第一诫。十诫第一诫，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就属于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关系表达出来？婚姻是最合适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婚姻里面不可以有其他的人插进来，婚姻就是彼此忠诚，彼此属于纯洁。但是到天上还有没有假神偶像呢？永生里面没有，天堂没有，天堂没有假神偶像，天堂还需不需要排他呀？不需要排他，天堂独一的真神，所有在天堂重生得救的人只有一个上帝，而且重生得救的人那个时候他不会再堕落犯罪。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上帝拯救人，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上帝拯救人呢，是让我们回到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子，就是回到亚当那个样子。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上帝让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不是让我们活出亚当的样子，不是让我们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亚当时候那个亚当呢，是让我们回到神儿子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样。有什么不同？因为亚当他是有可能犯罪的亚当，耶稣是不可能再犯罪的耶稣。所以我们到天国里面，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不可能再去拜假神偶像了，不可能再离弃上帝了，因为我们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仅仅回到亚当那个样子，亚当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基督是完全的善。所以上帝对我们拯救的美意是远远超过把我们恢复到起初造我们的样子，是远远超过这些，是要让我们真的磨成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不可能再犯罪的人到天国里还有没有可能变成淫妇呢？还有没有可能去拜假神？不可能了。所以不需要再有什么排他性，不需要再有什么排他性了啊。但是当然这是我们从一些属灵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最简单，其实耶稣说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天国里没有婚姻呢？因为在天国里人是一个属灵的，在永生里人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啊，不会再有地上这种就是男人女人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不仅仅是指灵魂的，也是指肉体上的二人成为一体。只有在肉体上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才能有后代嘛。但是在天国里人不没有这样，人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天国里我们的身体不再是血气的，不再是肉体的，还有什么成为一体？没有了。 所以就不存在像地上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婚姻，不存在。婚姻的关系是暂时的，在永恒里是没有啊。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大家也不要觉得惋惜，但永恒里的关系是最美好的。那时候你看到你的丈夫，你比在地上的时候你更爱你的丈夫，因为你的丈夫那个时候是真正没有罪了。那个时候你看到你的妻子，你比在地上的时候你更爱你的妻子，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妻子不再虚荣，不再自私了，她是全然圣洁的啊，那是更美好的关系。好，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就是人复活之后是怎样。那么主耶稣说马太福音22:30，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的一些经文，那蛮长的，所以我节选了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15的一个重点就是谈到复活，就是谈到复活。那么哥林多前书15经文是怎样说呢？35，若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经文在这里其实就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复活之后人的身体跟你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地上这种血肉尸体是承受不了永恒的，承受不了会烂掉，会腐烂掉。我们只有不朽坏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我们才能够承受永恒那么一个不朽坏属灵的身体，那么当然也不可能再有地上这种灵魂与肉体都要结合的这种婚姻的关系的存在，不会再有了，乃是都要改变其实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大家把婚姻当作偶像就是我们要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最好的丈夫，要做最好的妻子。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的丈夫，把我们的妻子当作我们的偶像其实这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能敬拜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丈夫在永恒里他不会是我的丈夫，他会是我的弟兄。我的妻子在永恒里她不会是我的妻子，她会是我的姊妹我在这个地上，我不是要去取悦我的妻子，也不是要去取悦我的丈夫，把他当作我的偶像去拜他我看到有些妻子对她的丈夫非常非常的尊重，她尊重甚至到了一种崇拜的地步。我也看到有些丈夫对他的妻子非常非常的宠爱到了一种就是把妻子当作偶像的地步妻子有一点点脸色不好看，哇，这个丈夫就诚惶诚恐。其实我们这种态度只能放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我们永恒的神，我们的丈夫不是我们永恒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不是我们永恒的妻子。所以地上的婚姻很重要，但是地上的婚姻绝对不是天堂，绝对不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学校，婚姻是很好的学校，我们在里面学习什么叫爱，什么叫舍己，什么叫体贴别人，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但是到我们毕业了之后呢，就不需要这个学校了，不需要这个学校所以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了，就是上帝在地上是给人设立婚姻，第一个让人得虔诚的后代，这是一个目的。我们婚姻的目的要生孩子，就要生孩子，所以这说明同性恋婚姻不是神的心意， 同性恋不是婚姻不是神的心意，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的心意，而且是一男一女，不是一男多女，多女一男都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得虔诚的孩子，这是婚姻第一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到永生里不需要了，因为到永生里不需要繁殖后代，还繁殖什么后代啊？十月怀胎不用那么辛苦了，你有永生了啊。那么第二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帮助我们的配偶，当他离开世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的配偶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被上帝所称赞，这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不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在婚姻过程当中，我帮助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帮助我，让我们两个人有一天，当我们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是单独面对的，一个一个面对，当单独面对，当面对上帝的时候，我可以帮助我的妻子在这个地上帮助他，到他那个当他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他是称赞，上帝对他不是刑罚。我的妻子也要帮助我，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对我是称赞，对我不是刑罚。这是我们在地上婚姻的目的，这是上帝给我们最亲密的同工，最亲密的同行者。当然最亲密的同工，最亲密的同行者是主耶稣基督，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伴侣，我一辈子的路要跟他走，走到哪里去呢？就是走到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他不是被弃绝的那一个啊，他是被上帝所喜悦的那一个。这是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不是什么呢？婚姻的目的不是我们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小安乐窝，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小天堂，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啊，你爱我我爱你啊，你浓我浓啊，过得像蜜一样的日子我们就够了，这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婚姻的目的。而且我刚才也说，罪人不可能是这样的，哪怕你尽100分的努力，你说我要把我的婚姻家庭建立成地上的小天堂，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你身上有罪性。很多时候你对你妻子的爱你会伤害她，你妻子对你的爱也会伤害你。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觉得我很爱我的妻子，哇，我什么都愿意给她，但是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越是在伤害她啊。这个很难表达，我相信有些听众可能慢慢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的爱是出于自私的爱，我们是出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罪性的，我们的爱不是纯全的。当我们把这样的爱全部倾注在对方身上，很多的时候会伤害到他。所以呢，不要对婚姻有任何的幻想，婚姻不是永恒，婚姻不是永恒，婚姻通不能到永恒里去，婚姻就是在地上短暂的时候有。所以婚姻不是天堂，我们在地上的目的不是说啊，经营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小天堂啊，在里面相亲相爱啊，从来不吵架，从来不红脸，你爱我我爱你就够了，不是这样，你也做不到的啊，不是这样。婚姻得虔诚的后代，婚姻让我们在婚姻里面都平安的去见上帝，被上帝所称赞。婚姻我们在地上做见证，我们彼此忠贞，彼此忠贞，我们纯洁，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婚姻是我们在一起同工啊，让弟兄和妻子同工来服侍神啊，这是最美好的婚姻。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婚姻，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撒都该人攻击耶稣的这个例子。当然撒都该人攻击的不是婚姻了，撒都该人攻击的是复活。撒都该人说啊，你如果耶稣，你如果说有复活，那这个婚姻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谁是他的丈夫，谁是他的妻子，他嫁了那么多男人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提到了。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复活？撒都该人自己不相信复活，然后在这之前耶稣已经三次对他的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受死，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耶稣三次对他的门徒讲他要复活，结果撒都该人来到耶稣这里质问耶稣，没有复活。所以撒都该人攻击的是什么？如果撒都该人他们所说的没有复活是对的，那么耶稣说他自己要复活这句话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谎言了。他说耶稣，你说你自己会复活，来来来，我给你出一个难题，你说怎么可能有复活？如果有复活，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不可能有复活。 不可能有复活，但是耶稣已经很多次对他的门徒讲他要复活呀，所以他们攻击的是复活，这是最恶毒的攻击，攻击耶稣基督说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就是福音。福音，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一切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死代替我死，代替你死，代替罪人去死，所以我们就不用死，我们信他的人就不用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的信他的人我们要复活，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所以复活是福音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仅仅是耶稣代替我去死了，耶稣没有复活，那这个不是福音呢、啊？那这个不是福音，他没有复活，他都没有复活，他都没有永生，那我也没有永生呢、啊，我也不能复活，那我最后也是沉沦，也是灭亡啊。虽然耶稣你代替我在十字架死了，但是我还是灭亡啊。但是耶稣复活了，耶稣的死就有意义了，耶稣复活，耶稣的死就有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只有复活节没有圣诞节呢？基督教历史上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有复活节，但圣诞节不是从基督教产生的啊，但圣诞节也很好，也帮助我们思想耶稣的诞生，但是耶稣的复活是最重要的。如果耶稣仅仅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没有活，那这个不是福音，这不是，耶稣活了，这个就是福音了。所以撒都该人攻击的是最核心的真理，就是没有复活，你说的都是谎话，你说你会复活不可能，没有复活，你说的说，这是最恶毒的攻击。我们再看早期教会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信耶稣得平安啊，信耶稣上帝祝福你啊，当然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啊。但是早期的使徒他们传福音什么，他们最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复活了，强调耶稣复活。然后当他们受逼迫，别人逼迫他们打他们，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别人要杀死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他们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当人听到他们讲这些，别人就恨他们，别人就讥笑他们，别人就要打死他们，就你不要再讲复活的事，没有复活。所以当然这是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就要攻击福音，这就要灭掉所有人的希望。没有复活，你不要有希望，你不要有盼望，没有永生，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魔鬼撒旦用死亡和罪可以一直来奴役人，所以圣经说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一生怕死为奴，因为他不相信有复活嘛，所以他一生怕死为奴。为谁的奴隶呢？为魔鬼的奴隶。所以魔鬼撒旦一直攻击的就是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早期的使徒他们传福音为什么受逼迫受迫害啊？不仅仅是他们指出人的罪，最重要就是当他们一说到复活的时候，人们就要打他们，人们就要关他们。你看当门徒们要选一个使徒们要选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那个已经被盗的那个犹大，代替犹大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使徒一个标准，他要为耶稣复活做见证，他一定是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人，这叫是使徒啊。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了，今天没有谁亲眼见过耶稣复活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是这样认为，但是从圣经看，使徒就是指那些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人，他们做使徒啊。所以使徒们抽签要抽一个啊，这个人一定要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可以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那么当彼得被圣灵感动，他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使徒行传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彼得说，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使徒他见证什么？他就见证一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是见证啊，你信耶稣上帝给你平安，你信耶稣上帝给你发财，不见证这些事情， 他就见证一件事情，他说耶稣确实是复活了，确实有复活这件事。然后当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面前这个长官就很厌烦了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说死人复活，就特别讨厌他们说死人复活。后来呢把他们责打了让他们走，结果呢他们走了以后，他们还是传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当保罗在雅典给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雅典人就讥笑保罗，就是当保罗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雅典人就讥笑他，就是嘲笑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就像撒都该人嘲笑耶稣一样结果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就站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公会面前，他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不是为别的。保罗为什么被受审？保罗说就是为他传死人复活，他传别的别人不关他不打他，他就传死人复活，别人就要关他，别人就要打他。所以复活最最重要，这撒都该攻击的就是复活。复活为什么重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12到23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所以撒都该人就是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其实他攻击的是什么？他是攻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攻击这个13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1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感谢了，我们就读一下19节。诚实的讲，很多人把基督教的信仰，把基督徒的信仰当作只在今生有指望，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对基督的信仰远远超过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仅仅是为了在地上来满足我们在地上的欲望，那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那你比世人更加的可怜。世人更加，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一门心思就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说你在哪里种就在哪里收，他一门心思就在世界上种，世界上种，世界上种，他就要在世界上收啊。但是你是不是一门心思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又去相信一些天上的事情，你又去相信一些永恒的事情，但是你又把这些当作你在世界上的指望，你对世界的投资，你也比不过那些一门心思在世界上投资的人。然后耶稣也说，你如果爱耶稣，这世界不会爱你的，因为世界只爱属于他的人。你又想爱耶稣，你又想在世界上得好处，你就很难了，你就很难，你就比世人更可怜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有复活，所以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的指望是在永恒。 我们的指望是在永恒，跟永恒比起来，今生非常非常的短暂啊。在以前很早啊，有一位族里的姊妹，她讲过一句话，她说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地上千年的痛苦，千年的苦难，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劣等的旅馆住了一晚一样。他是这样啊，他其实是一个修女啊，他在修道室里一个修女。他说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你在回想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一千年的痛苦，好不好？人的这种灾难、战争，这种互相的杀戮，互相的这所有千年的痛苦，他说你那个时候去回想，就好像你在一个很恶劣的一个旅馆住了一晚上，就是这么短暂，就是这么短暂。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指望盼望都放在这个恶劣的旅馆上面，我说我这一晚我要住得好一点，我这一晚我要住得享受，那你就太痛苦了，那你就太痛苦了。那么这就是复活，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因着他复活在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世我要叫他复活。见子而信，信耶稣，这个子是耶稣，不是所有的人上帝都要给他永生，不是所有的人上帝要给他复活，是见耶稣而信的人，上帝要让他有永生。罗马书10:9，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者。理性就像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也说自己是信上帝的，撒都该人是祭司啊，他们是祭司，他们也说自己信上帝，但不相信有复活啊。所以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耶稣这句话告诉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你们看已经死了，对不对？但在上帝眼中他们是活的，他们永远活的，是上帝永远是他们的神啊。所以今天也有这样的撒都该人，所谓就是不相信神迹啊，不相信耶稣行的那些神迹，不相信童贞女怀孕，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这些，然后他说我还是基督徒，我死了还要得救啊，我死了还要进天堂。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你只有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得救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刚才谈到复活，我们是谈到重点是强调得救的人，重点是强调得救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得救的人，不信靠耶稣的人，他们也要复活。那他们复活是为什么呢？受审判，受审判啊。约翰福音5:29，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受审，都要复活的，所有的复活。但其实这个判决已经坐下了，上帝已经坐下了，因为在上帝眼中看，所有人都是作恶的，所有都是恶人，所有人都要被审判。但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因着信靠他的独生爱子，我们就不在上帝眼中，我们就不再被审判，不再是罪人恶人。但是不信耶稣的人也要复活，但他复活的目的不是得永生了，而是被审判。当我们相信复活，我们今生就完全就改变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仅仅为这个地上这个短暂的一生活着，我是为我的永恒在这个地上活着。所以保罗在强调复活的时候，保罗说32，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德行的。保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复活，你在地上你会是怎样的？吃喝快乐吧，反正没有永生呢，反正没有复活呀，我就尽情的享受啊，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尽情的去享受啊，反正就是一死啊。但是保罗说，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你就在自己欺骗自己。然后保罗为什么说滥交是败坏德行的呢？就是保罗就说，你不要去跟这些人去滥交啊，这些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满足自己在地上的欲望的， 就是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你被他们影响，你自己的信心也失去了，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保罗最后说，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今天有很多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也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我最受不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说我是罪人。我最受不了这件事情。我以前哈最受不了，我虽然不相信有上帝，但是我道德很好啊，我也很有道德啊，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但是当我真正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不认识上帝，不信靠神，不相信人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样的人他的道德是没有根基的，他的道德是没有根基的，他的道德是站立不住的。这样的人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告诉自己，我反正死后也没有审判，我就吃喝快乐，我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我就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就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你只要抓不到我，我就成功了，就是这样啊。他以前那些道德，以前那些全部没有了，站不住的。所以人真正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一个真正有所谓真正有道德的人，你的道德是站立得住的，你要相信神，你只有信靠神，你也知道神要来审判你，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性的人。然后还有很多经文，时间关系我就不看了。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52起，我们一直读到58。哥林多前书15:52起，就在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复活的生命是荣耀无比的。因为我们要复活，所以我们在主里要竭力做工。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永恒里面，在天上。所以再具体一点讲，大家要来教会，大家要服侍神，大家要读圣经，大家要天天的亲近神祷告，因为这些事情是在永恒里被纪念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你去努力，你去经营，你去流汗流泪，但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重点要放在哪里，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面前，在主里所做的一切，在主里的劳苦，你在地上不一定得回报的，讲得很清楚。你在主里，你在地上竭力为主做工，在地上不一定有回报，但是怎样呢？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是被纪念的。这个财宝是积攒在天上，是不会朽坏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我们知道一个是婚姻，我们正确理解婚姻，但是它已经是不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题目了。但是第二个就是最重要，就是复活，最重要就是复活。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要活，我们要面对上帝，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复活，面对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你就完全改变了。你知道你人生的重点要放在哪里，你知道你最好的生命你要投资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 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就逃避死亡的刑罚。感谢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啊，我们也要有一天也要复活。主啊，我们要进入那永远荣耀的生命。我们复活乃是回到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家乡，我们复活乃不是去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的生命就被主的话语所改变，就被主的话语所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